达义大和尚有声书，觉悟人生。第三集，佛法。华严经有云，菩提心者则为一切诸佛种子，能生一切诸佛法故。菩提心者则为良田，常养众生白净法故。菩提心者则为大地，能持一切诸世坚固。菩提心者则为净水，洗濯一切烦恼垢故。佛教东传华夏的起源四。中国佛教最初以塔为寺，
早期佛寺的平面布局大致与印度的寺庙相同，以塔为寺的主体，称为造塔为寺，以佛塔供养佛像、佛经，并绕塔诵经。以后寺内建置佛殿，供奉佛像，供信徒膜拜。于是佛寺内塔殿并重，而塔仍在佛殿之前。齐云塔又名释迦舍利塔，在洛阳白马寺以东250米处，是白马寺的附属建筑。它最初是木塔，创建于东汉永平乙四年，北宋末年被金兵烧毁。现存宝塔建于金大定15年，即1175年，是一座13层的四方形楼阁式砖塔，高35米。塔的外形具有唐代风格，轮廓采用抛物线设计，玲珑挺拔，古雅秀丽。塔的底部为方形须弥座，各边长7.8米，塔顶置宝瓶式塔刹。这座塔是洛阳一带地面上现存最古老的建筑，与白马寺东西相望，交相辉映。
佛教同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交融。
佛教传入中国，经过了漫长的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冲突、排斥，又相互适应、协调的过程，直到最终完成中国化，期间大约历经800年的时间。由于中国自秦始皇时代神仙思想就已出现，求长生不老尚且不及，哪能接受无常、苦、无我的佛教信仰？所以佛教最初传入中国，一开始就把佛陀当作神明来侍奉，带有明显的神论的思想色彩。汉明帝因为夜梦惊人而启发佛教信仰，这就说明信仰的动机是在梦兆瑞应，而不是因为知法见法的感动而信佛。后汉书记载，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，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依附于黄老慈寺之下，没有纯粹独立的地位。当时的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文化思想下去接受适合自己需要的佛教，而不是以纯净的信仰来学习佛教。而这时的塔寺崇拜的风气伴随着般若思想与阿弥陀净土思想， 正旺盛地推动着大乘思想的传播。于是塔寺与慈寺，般若空义与清净无为，净土与仙境，渐渐有了兼容之处。再加上丝绸之路的交易频繁，就慢慢地提供了大乘佛法发展的一个空间。当时大乘思想的佛身观，不论是般若思想的定中见佛，或净土的无量光佛，乃至修行人的梦中见佛，均已在印度发展起来，经过西北印度的贵霜王朝转到西域，再传入中国。这样的人文时空因缘，自然会有助于大乘佛法在中国的传播发展。公元75年，汉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创建白马寺，会以千乘万计绕塔三匝图，并绘释迦佛像，设置于清凉台。人们把对佛法的渴望通过对白马寺的命名而表达出来，这些活动都表现了人们对佛法的热诚，从根本上来讲，表明了佛法的博大精深，令世人仰慕与向往。
达义大和尚的结语是这样说的：
白马寺在最初建立的200年里，为佛教在以儒学立国的中原大地赢得了一席之地。佛教寺院在中国的出现，首先是对佛法博大精深的一种见证。千百年以来，大乘佛法就是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流传着，中国人也努力地依照着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教义，发展教法，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净土宗、禅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。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意义是，佛教生发于印度，大成于中国。如果说印度佛教是一粒种子，那么中国就像一块水草丰美的广袤土地，给这粒种子肥沃的土壤，使得它落地生根，并逐渐枝繁叶茂。佛教的传入也为中国人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带来了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新的探讨。因此，继诸子百家、黄老思想之后，佛教为中华思想文明的天空又增添了一颗璀璨的明星，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。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主持，达义大和尚撰写《觉悟人生》，2018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。